这个我需要开吗？ OK， 准备。好，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有机会能够来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是第一次来这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为我祷告，也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无论是听的无论是讲的，都能够同盟一位圣灵的引导和保守。好，在没有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也请你们特别为我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爱，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拣选我们，叫我们要照着你的心意而行，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和你的道路当中。好，今天我们借着短短的这一点时间来学习你的话语，就求天父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也让我们能够把你的话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你的仆人他站在这里要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主就求你让他知道他不是自己要讲什么，乃是你让他讲什么，就求你来宝血洁净他，高牧他，也使他能够遵照你的话，能够把你的话能够带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听的讲的同盟一位圣灵的引导和帮助。谢谢赞美主，赐福给我们众人，保守我们这一点点的时间。祷告是奉主的名求，阿们。好，非常感谢主。我们这次要让大家读的经文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一到十七节。我们因为刚才诗慧还没有让我们读，所以我们接下来把它打开来，好不好？如果没有带圣经，可以让边上人让你一起来看圣经。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一到第十七节，撒母耳记下的第七章一到第十七节。如果我们打开的话，我们同声来读啊，我们同声来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一到第十七节。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一到第十七节。如果有人找不到，我们边上的人希望能够帮一下啊，帮一下，彼此帮助。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一起来。王住在自己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而在幔子里。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
我必定愿意把我们的
我们都会很明白，这段经文它到底要讲什么，而且我们可能会听过或是在平时读过这段经文。其实这段经文很简单，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特别使用大卫。如果我们留意圣经的弟兄姊妹，我们会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唯独有一个人他是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就是谁？就大卫。除了大卫之外，我们再也没有看到第二个人。那事实上我们都可以明白，其实大卫跟扫罗没有什么多大区别。按道理来说，扫罗他就是刚愎自用，顽梗然后不听神的话，不悔改。但是大卫有没有犯过错？我想大卫不止犯过错，可能比我们中间的所有人犯的错都大。你知道大卫至少杀过人，对不对？而且是借刀杀人，而杀的人是自己前面的这个做仗的带兵的人。不但如此，杀了他还夺了他的妻子，然后给自己。你不觉得大卫太不合神心意吗？但是大卫跟扫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大卫犯的错不少，但是大卫悔改很快，对不对？所以当先知拿单在大卫杀了这个乌利亚，然后夺了这个拔示巴之后，先知拿单然后就过来告诉大卫，你犯错了。那他不是直接讲，因为是王要留他的情面。所以大卫听了先知拿单的那个故事之后，大卫就很震惊，然后大卫说是一倍还四倍，然后先知拿单说，王啊，这个人就是你。大卫说，我错了，如果是扫罗的话，我估计说拿单你找死啊，对不对？但是大卫说，我错了。所以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不表示大卫没有犯错，而是表示大卫常常在神面前警醒，接受别人对他的提醒。而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似乎在做一件好的事情，但是大卫确实在做一件不是很好的事情。他自己的国位稳定，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大卫做犹大人的王七年，然后做整个以色列人的王是33年，一共做40年的王。你在所有的君王当中，你唯独发现大卫一个人是很奇怪的一个人。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卫是被膏的君王，对不对？你知道大卫被膏过几次吗？有没有人能够回答我这个问题？大卫被膏过几次？11次啊。哦，对不起啊，哦，3次，哦，有一个伯母他说3次，很好的答案啊。第一次他是在什么时候？还在很年轻的时候，从羊群当中把他叫回来，于是撒母耳用膏倒在他的头上。所谓的用膏倒在他的头上很简单啊，就是说拿一个羊角或是拿一个牛的角，然后把羔羊的那个脂油啊，牛的脂油，所谓脂油你可以理解吧，是脂肪啊，那些油现在你不吃的，吃了会什么膏什么膏什么膏的那种啊，然后呢就倒在头上，就膏立他为王。那第二次倒膏油是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请他做王的时候膏一次。第三次，所有以色列的那些长老统统过来要求大卫做他们的王，又搞了一次。所以你看大卫这个一辈子啊，头上倒了3次油，有人说洗也洗不干净啊，你知道吗？那么多油倒在头上哦。然后大卫在整个国位啊安静，所以耶和华使他安静，然后他就想了一个事情，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但是神的约柜却在帐幕。你知道什么是帐幕吗？所谓帐幕就是帐篷，一个不搭成的一个幕。你看我这两者相差太大了，所以大卫想就把拿单先知叫过来，拿单，我想给耶和华造一个殿。你看拿单先知讲话没有多少的思考，拿单见先知讲话很干脆，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必与你同在。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拿单有没有先经过祷告，先经过寻求，有没有？ 都没有。后来拿单回去之后，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拿单，拿单，你怎么替我说话的？怎么今天不替我说话，替你自己说话了？所以大卫不可造这个圣殿，我要兴起他的儿子来创造，来建造这个圣殿。所以这是我们整张圣经啊，大概就这个意思。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所取的这个题目就是我的心思，我的心思和神的意念。其实我们的心思和神的意念常常会不一样的。我记得在美国的这几年，无论是读书无论是牧会，我常常会有人告诉我这么一个问题啊。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弟兄啊，在美国的这些华人啊，每一个人都是不得了的。他说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两把刷子，听懂吗？我当时听不懂，因为我是南方来，他讲的是北方话。我说两把刷子做油漆的？他说你这个死脑筋啊。后来我才理解，所谓的两把刷子就是有两下子，对不对啊？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有两下子，你要小心。我后来去一个教会做牧师的时候，牧会的时候，哦，我发现那个教会很多人啊都是 PhD 啊，或者就是 Master 哦，个个都是啊，学位都很高。然后有个弟兄就过来跟我说，他说你讲到要小心啊，我们个个很有思想的，你知道，个个很有思想的。我就有点吃惊啊，我说主啊，我的思想不够。我记得最近啊，又在另外一个教会要去参加侍奉哦，服侍。那么一位这个在大陆这个大学的教授，退休的，在这里，他又问我，他说你不要瞧不起我们这些人啊，虽然个个都很年长，但我们个个都是就是卧龙藏虎的那种，就是说都是了不起的，我们不是教授就是博士。哇，当时我一直想啊，我说这几年别人不断的在提醒我，我们来到美国的这些华人是多么多么的有思想，多么多么的厉害，多么多么的优秀。我很感谢主，的确没有一个是不厉害的来到这里，但是我也很感谢主，比我们更厉害的是我们的上帝，对不对？人在上帝的眼光当中，你的思想其实你算不到什么。我在12年前有一次到陕西西安那边哦，给他们的同工做训练，然后我在到达的时候，我跟一个弟兄就住在一个房间里，隔壁呢有一个房间，刚好有个老奶奶在赶鬼，一个年轻的小姊妹啊，她被鬼跟着，她很痛苦，那个老姊妹在赶鬼。我们一坐下来就听到她在唱歌，那个调可能是陕西民歌调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内容我都听明白了。她的祷告很有意思哦，我讲给你听哦，你如果觉得听懂了你不要笑啊。他说魔鬼魔鬼，我抽你的筋，我剥你的皮，我把你打得粉身碎骨。你能听得明白他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吗？那我想问大家，魔鬼有筋有皮有骨吗？有没有？怎么就不知道了呢？没有。那没有，没有筋没有皮没有骨，你怎么个剥不是剥筋，而是这个什么打乱了啊？你怎么去抽筋剥皮？哇，我当时我们两个年轻的弟兄就坐在那里，我们两个就把嘴蒙着，因为隔壁就是一块板嘛，就是他祷告很清楚，我们就把自己嘴蒙住，就是在那里笑，止不住的笑。但是很稀奇的一件神迹发生了，那个鬼被赶出去了。我们两个当时很吃惊，我说神啊，你真是明白我的意思啊，你真是明白人的意思。这个老奶奶的祷告，这个祷告按照神学逻辑，按照神学院教授来判断的话，这个祷告是不合格的，对不对？这个祷告甚至我们可以断你是神学思想出问题的。没想到神说我明白了，老奶奶，你的意思是说把鬼赶出去，对不对？好，你做错了，但是你意思对的，理解赶就赶了，你明白吗？有的时候人的心意在神的面前常常也是这样，你觉得我很厉害，我还可以抽筋剥皮啊，没想到神说太可笑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在天上看着地上人，在天上嗤笑那些抵挡耶和华受膏者的那些人，神就嗤笑他们，对他们说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如何去摸神的心意，如何去把自己的思想交在神的手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跟大家分享三句话。第一点就是大卫的心意啊，因为我们的题目是我的心思和神的意念，从这段经文。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心意。那么大卫的心意是什么呢？大卫的心意就是在国泰民安的那种情况当中，他自己就造了一个香柏木的一个宫殿。啊，香柏木基本上都是来自于黎巴嫩的一种非常非常坚硬又带有香味的这么一个树木所造的这个宫殿，所以大卫的宫殿应该是很豪华。没想到大卫呢把耶和华的约柜接过来就放在一个帐幕当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四面安静。而这个安静两个字中文翻译的很好，这个安静的这个希伯来文呢，它含有休息，有太平，有平安，还有呢还有就是安顿好了然后留下来。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我们在美国的人哦，安顿好了就留下来，然后把爸爸妈妈接过来带孩子啊，是不是这样？是这样啊？你的日子就是过得很安静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大卫当时的情况也是这样，很安静啊。神如此恩待我，我要为神做一点事情。那我为神做什么呢？大卫思前顾后，他想想耶和华的约柜代表神同在，那这个约柜却这么寒酸呐、啊，放在一个帐幕当中，所以就把拿当先知召过来。拿当，我要给耶和华造一个殿。好，这就是大卫的心意。我想请问弟兄姊妹哦，说句良心话，大卫这个心意有没有不好？我觉得没有。如果今天教会当中有一个弟兄或者有个姊妹以前都不参与侍奉，而且在教会里边是拖拖拉拉，永远是先啊迟到后早退的，突然有一天他被圣灵感动悔改认罪啊，说自己要奉献给神，我要为在教会里多做一些侍奉，然后他要来找你的牧师找执事主席说我要多一些时间侍奉上帝，请问这个牧师这个执事会的主席或者长老，当他听到这个姊妹或者这个弟兄这么一个讲的这么一些话的时候，你想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很开心，是这样，感谢主，太好了，你悔改了真是好事，你这个石头啊，终于变了啊！感谢主，下次就给你安排工作。我们可能很快的就会给他安排工作，为什么？因为他有一颗侍奉的心。其实大卫的情况也就差不多我们教会的这种情况，神啊我要侍奉你，做什么？造圣殿。大卫四围安静安顿并留下来平安无事的时候，他说神啊我要为你造圣殿，这是大卫的心意。按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好，没有什么不好。后来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拿当，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其实他有很多方法可以感谢主。我想起诗篇116篇第八啊，然后十二十三节，这个诗篇怎么说呢？神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呢？大卫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是不是这样？其实大卫可以这样想哦，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但是大卫在此时此刻他没有这么做，我要造一个圣殿来传扬耶和华的名，让耶和华住得舒舒服服。有次有个人来问我，我们在查经的时候，他说为什么约伯献祭跟该隐献祭上帝一个要一个不要呢？你知道约伯那个亚伯，对不起，亚伯献什么啊？亚伯是献羊群当中投生的，对不对？ 该隐他先什么？该隐先地里头土场，比如说玉米啊，打个比方啊，不知道有没有玉米那个时候啊，麦子啊，韭菜啊，就是在这些。所以那个弟兄就问我啊，他说我从这里可以总结出，我们的上帝喜欢吃肉，不喜欢吃菜。啊，我们当时在查经啊，所有人哈哈大笑。哎呀，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他就从而推算出上帝的饮食啊，这个习惯不好。嗯，他说现在我们都不吃，都不大吃肉，都喜欢吃蔬菜了。没想到耶和华上帝还装吃肉，挺有意思啊。那这个问题不用我来回答你吧？啊，所以他以为神可以吃的安安稳稳的，大卫以为神可以住的安安稳稳的，但他忘了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好，我跟大家讲第二句，也就是第二点，我们看第三节的时候，拿单先知的随意。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是大卫的心意，但是我们看到先知拿单的随意，他很随意回答。我们一般知道就是说先知他是代表上帝在说话，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还记得在历代志下第十八章，有一次犹大王约沙法约阿斯，然后下去去见这个啊以色列王亚哈，然后他们要商量去攻打一座城市，名叫基列的拉莫。后来这个犹大王啊，他还是有一点点敬畏上帝的心。他说你能不能找你本国先知过来，然后让我知道我们要不要去打。后来他招了400个先知啊，我们后来发现这400个是饭桶，他们都说可以可以，一定得胜。后来这个犹大的这个王还是心里不踏实，他说你们还有先知吗？他说还有一个，那这个人我很不喜欢他。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他吗？理由就是他装说吉言凶言，不说吉言，明白啊？他装说吓我的话，不说好话给我听。啊，对，后来还是招过来了。他说：“哎，招过来的人，那些招他的人跟他说，王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个米盖亚后来他说：“神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对，先知要做什么事情呢？先知就是神叫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神如果没有叫我说什么，我就不说什么，就不说，就这样。但是我们看到拿单先知当时根本就没有看看神怎么回答他。第三节，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耶和华与你同在。这句话翻译的很文雅哦。我看了一下吕正中的翻译本，他挺有意思。吕正中翻译本说，你可以听啊，他说凡你心里想要做什么，你只管去做好了，听明白吗？凡你心里想做什么，你只管去做好了。这句话很狂妄的，明白吗？你想做什么，你只管做什么。你是谁啊？你是王，谁不肯听你的话？然后那个天主教的诗歌本啊，我也去看了一下，他挺有意思。他说，你心内打算的，他说你全可以去照办，你有什么打算你只管照办。如果你边上有 NIV 的那个圣经译本，如果是有 NIV 的，他也很好意思 whatever 啊，就是说你可以 have in your mind， 就是你 go ahead， 你爱做什么你怎么样，你都做什么，你明白吗？从这些翻译本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拿单先知当时的整个思想，他有没有经过神的那个意思呢？没有。拿单先知就凭着他是王，你爱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你想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就是拿单先知当时所给大卫的这个答案。而且拿单先知还加上一句话，因为耶和华必与你怎么样同在。我称这句话是属灵的黑话。什么叫属灵的黑话呢？口头语了，变成啊，很多在国内的弟兄姊妹啊，他可能会有很多口头语啊，特别是在一些农村教会，你会遇到一个什么事情，他第一句话就是靠救主保血得胜，他就这样啊。然后我们一般的人碰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嗨平安，是不是这样？常常这样，是不是这样？这都是你的口头语啦。然后 我们常常会有句话，甚至在吵架的时候，奉耶稣的名告诉你啊，吵架的时候也会奉耶稣的名告诉你啊。嗯，有次有一个教会选举执事，两个候选人在讲台上也像美国总统一样辩论啊，后来怎么样，打起来了，就在那里打起来了。我那个时候大概十来岁吧，我坐下面，我就想两个执事怎么就打了呢，对不对？然后有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点的，也大概就六十多吧，哦，另外一个大概是七十来岁了，把那个稍微年纪大一点的就一脚给我踩下去了。我当时就看着，心里就很纳闷，因为我一点都不懂，为什么他们到底在争什么嘛？他们后来有人就一个非基督徒刚好经过，就看到了这场打仗，啊，所以他就到那个地方去宣扬了。他说出问题喽，耶稣跟基督打架喽，他说。你知道吗？非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和基督打架了，你太黑了。这些话已经成为口头语，然后不带有任何具体的真实的意义。拿当先生说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属灵黑话，人家听不懂的属灵黑话，讲了没意义的。我们看到的的确确在这个时候，拿单先知他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们再看第三句话，就最后一点。然后是第四点，第三点是什么呢？是神的旨意。我们看到大卫的心意是因为耶和华造殿，拿单呢他很随意的就讲出这句话。然后看看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从第四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看到了神的旨意真是完全不一样。我跟大家讲几句话啊。然后其中有一点，你看那个第五节好不好，大家看到第五节，如果你有英文圣经你可以看一下第五节，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如果有英文的话看一下这个殿宇英文是用了什么啊？ house 对不对啊？其实啊，这个英文翻译的比中文更加的直接啊，原文就是 house， 就是犹太人所说的这个家，就是你岂可为我造一个 house 呢，一个家呢？你不可以，你不可以。那大卫为什么不可以为耶和华造圣殿呢？我可以举三个理由给大家去思考啊。第一个就是这里的理由，但是我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在这一路上四十多年跌撇流，对啊，就是说到处流浪啊。我什么时候住过这个圣殿？我不是在会幕和帐幕当中行走吗？我可以告诉大家，神的殿，神的会幕，它所代表的是神与人同在同行，它不用豪华，它不用固定下来，它的存在是表达了上帝在他的百姓当中的行走，与他们同在，来坚固他们的信心。如果你给我造一个殿，我就每天就坐在那儿了，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有很有意思，有一次我在教会里啊，有个人说，他说潘先生啊，他叫我潘先生啊，我在美国信耶稣回去拜菩萨可以吗？你说可以不可以啊？他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因为我在大陆，我们那里人都拜菩萨的，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可能是耶稣也是一个菩萨吧，只不过是个洋菩萨，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就想了，就是说神是住美国的，上帝不是住中国的，因为中国的那些庙啊都是菩萨住的。犹太人可能他也会想，神是住圣殿的，所以圣殿之外没有上帝。你们可能想，神是牧师的上帝，不是我的上帝。所以常常有的时候牧师讲好道，有人就排队要他祷告，他的理由很简单，神喜欢听你祷告，我是平民老百姓，一介草民，你呀、啊、当官的啊，神特别喜欢你，你圣洁的。其实这是错误的思想。所以上帝告诉大卫，就说不是你要造个圣殿给我，我的名就大了。我告诉你，我的名大了，我一路带领你们出埃及，我的名就够大了，是不是啊？那些人听到耶和华的名，心就消化，两只腿就要摇铃了，够大了。所以告诉你，会幕所代表的是神行走在以色列民当中。所以不建殿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然后圣经又告诉我们，在那个啊、 在圣经的历代志上的二十八章，我们就不用打开读了。二十八章二到第三节，你回去可以去读哦。历代志上的二十八章的二到第三节，大卫说：“我要为神造圣殿。”但神说：“你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是壮士，你流了人的血。”神是一个和平之君，他要建的这个殿是代表着和平，所以大卫你不可以。所以大卫后来他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来建圣殿？所罗门。你知道所罗门的意思是什么吗？所罗门就是和平平安。所罗门的名字他的原文跟 Shalom 就是平安，是他是同一个字根。所以所罗门他的名字就是 Shalom， 就是平安和平。所以你的儿子要为我造圣殿，不是你，因为你的双手染了这个血啊。使徒行传第七章，司提房当时在总结整个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司提房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能为我造何等的殿宇呢？因为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如果是小孩子，他就会想：上帝的屁股怎么这么大？你想想，天，一个宇宙啊，天是我的座位，那个地球是我的脚凳。你想想，神不是个大巨人吗？对不对啊？大家是个形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充满，我们的神是充满万有的神，对不对？他哪里不在呢？他哪里不是他的呢？你逃到哪里躲避他的面呢？这表明我们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居然我这么伟大，你又造一个小的庙宇一样哦，你能给我，我能住得下吗？不必造了，就这个意思。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上帝告诉大卫，你不必为我造圣殿。为什么？不用就不用，三个理由你不能。但是上帝很有慈爱，很有怜悯，就像刚才那个老奶奶的做祷告一样，我撒旦撒旦臭你精剥你皮，就这个祷告差不多的。上帝说，大卫啊，我可以告诉你，你虽然不能为我造 house， 但是我要为你造一个 house。 所以我们看那个第十一节好不好，我们看圣经第七章的十一节，并下面后半节，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有英文的人请你看一下这里的家室用的是什么字，也是 house， 也是 house。他在原文当中跟前面那个为神造殿宇的那个 house 是同一个字，明白了啊？大卫说，神啊，我要为你造一个 house， 但是神说不必了，但是我念在你这么一种爱我的心，我要为你造一个 house。 请问这个 house 是什么？大卫理解为这个 house 就是我的 family， 我的一个小家庭。所以在你看那个第十八节，于是大卫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祷告了。他说，主耶和华，我是谁呢？我的家算什么呢？ NIV 翻译为 family， 对不对？是一个小家庭，但是他的原文呢也是 house。 大卫说，神啊，我的这个小家算什么呢？我要为你造一个家，你说要为我造一个家，我的家算什么呢？上帝告诉他说，大卫，我不仅要建造你这个小家，我要建造一个更大的家。这个家是什么呢？你看第十六节，你的国，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上帝说，大卫，我要为你造一个国度，就是英文圣经用了 kingdom， 对不对？好，我讲到这里为止，我们可以先回顾一下啊，上帝给大卫的慈爱大不大？你要为我造一个 house， 一个房子，我要为你造一个房子，你不要造我的房子。然后大卫理解为，我的这个 house 就是我的小家。上帝说，不，我要为你造一个国度，而且直到永远。这段经文非常重要，他就带出了弥赛亚。因为我可以告诉大家，大卫的整个王朝不过400年就没了，没有了。到今天为止，你到以色列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总统跟他们的总理是不是犹大的支派，我就不见得吧，对不对？你或者去调查一下。可以说大卫的这个王朝在肉身这一个层面已经没有了， 但是谁可以把这个王位一直继承到永永远远呢？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将要出生的这个孩子，他要做雅各家的这个宝座，大卫的王位，直到什么？永远。所以神所给大卫带出来的就是，我要从你的后裔当中来带出一位永远的君王，一位受膏者，那是弥赛亚基督。所以这种经文它非常奇妙的把它就拉到了新约，让我们看到大卫的这个国度不仅仅是地上的宝座，也是整个人类的盼望。所以我常常想啊，神真是太爱我们。我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那个牧师讲到讲好了，那是培灵奉信会，本教会的一个传道人就上来做祷告，就是总结祷告啊。那个传道人祷告，我做给你听一下啊，你要想想他对不对啊？他就前面做了很多，然后中间有句话我就听愣了。他说：“上帝啊，我祝福你，你赞美我。”讲得刚强壮胆啊，句句铿锵有力。我祝福你，你赞美我。当时我在那祷告，我就突然就懵了。我想你谁呀？是不是？你竟然能够讲出这句话？但我相信这位传道人，他是不是故意的？我相信他不是故意的，同意吗？不是故意的啊，他太激动了那个时候，啊，那个讲道太激动了。我相信上帝可能，如果我们想象一下，上帝可能是摸摸他的头说：“孩子啊，你讲反了。”是我祝福你啊，你赞美我，嗯，谅你无知，不记大过啊，打一下屁股拉倒。我可以告诉大家，上帝虽然听了那个祷告，但是上帝不会因着这句话他来惩罚他。为什么？因为他是无辜的，他不是故意的。神说：“我明白你的心意，我还是会赐福给你。”是不是这样？大卫也是一样啊，大卫说：“啊，我在为你造圣殿。”上帝说：“算了，但我要为你造圣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是何等何等奇妙的神。到这里为止，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9节，以赛亚书55章第8到第9节，神的道路高过，一起来，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还有一句话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的人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神的意念。这句话我们现在明白吗？我们这些来到美国的人都有两把刷子的，但是上帝说，你的意念跟我的意念一比是什么区别？天地之差，我们在神面前你算不得什么。所以大卫说，人算什么呢？光看你指头所造的天，我遍地自己说，人算什么呢？我在你面前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每一天去思考，主啊，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很多基督徒他的生命在挣扎当中，在痛苦，在流泪当中，可能你今天就在流泪。为什么？因为你在为自己设计人生的一条路，而这一条路是你的，可能不是神要你的。所以当神的路跟你的路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神，你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而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苦楚。我们常常对非基督徒说，你看信耶稣的人多喜乐，就是老奶奶也会在圣诞节跳舞啊，但是一下台的时候他可能是两眼泪汪汪。我们有的时候是很难去解释这个问题，为什么当基督徒不再面临我们的终极目标，为终极目标流泪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为前面的路在流泪。因为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真的不知道。所以我们巴不得我们在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去寻求神，其实他完全知道你的心思和意念。诗篇139篇的23-24节，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啊，知道我的意念啊，然后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 神要让一个人能够雕刻的被他所用，这一个人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神要让一个人雕刻被他所用，那这个人要经历许多的曲折苦楚，被上帝对付，然后经历上帝对你路的那种阻，阻止你，阻止你，阻止你，不让你走你的路。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顺服，神就会继续的阻止你。所以我常常在祷告，我以前小时候常常祷告，我说神啊，如果我犯了错不走你的路，求你来教训我。所以我小时候常常被神教训啊，我不希望你也这么祷告，这么祷告这日子挺难过的啊。但是这样祷告也好，这样的祷告感谢主会常常会靠近上帝。我有次为我妈妈也这样祷告，我妈妈很调皮，一旦事情忙了就不聚会了，一旦没事了整天在教会，就这样啊，探访啊，祷告会啊，守望啊。我有次为我妈也祷告，我说主啊，她犯了错就求你责打她。我有次我妈妈就出了个大问题，在家里烧饭，那个高压锅啊就在煮稀饭，嘣啊就爆炸，冲上屋顶，掉到五楼下面，刚好掉有个人骑一个环包车三轮车，掉到轮胎前面，就这么近，那个如果掉到头上，那个人就死定了。我妈妈的整个脸就被那个粥啊烫的就几乎就没皮了。我想想这次完蛋了，我刚好在一个地方讲道，他们就电话找过来，我连夜从一个乡下山上，就一个弟兄开着摩托车送我，一路摔呀，因为那个山上的路不是柏油路，是石头路，摩托车猪往里边，猪往外边，差不多都死定的那种。那个弟兄又心急啊，就这样。我很感谢主啊，我们就在医院里面带着全家祷告认罪。我说妈，你这段时间守了多少个礼拜天，你给我说说看。我妈妈说我得罪主了，就在那里哭。我说别哭了，眼泪的这个皮肤、哦、很严重。后来感谢主，大概不过一个礼拜，按照这个道理来看的话，按照一般情况这个皮肤就没了，对不对？那个脸就会怎么就变形了，是吧？感谢主，不到一个礼拜，我妈妈的脸完全恢复原状。我说是神在我家行了一个奇事。我妈从那天开始不敢再偷懒。我后来不敢告诉我妈是我为你祷告得到的这个结果，不然我会被她揍死的。你知道吗？基督徒有人说我太可怕了。不可怕啊，不可怕，一点都不可怕。我只是告诉大家，你要把你的路交在神的手中，因为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可以刺透你的心思意念，骨节和骨髓。骨节是什么？就是光节，也就是告诉你说你的心思意念是里面的灵魂的部分啊，骨节骨髓是肉身肉体部分。你人的哪一个部分神不能刺透呢？神都能刺透。所以如果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去走，神一定会赐福我们。我们愿意能够把我们的心思归到神的意念之下，就像耶稣基督当时最后所给我们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在地上的父也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将更好的东西给赐给他向他求的人吗？对不对？这个更好的东西可以说是圣灵，也可以说是神认为更好的东西。但是人很调皮，上帝认为更好的你不一定认为是更好的。神说这个月对你来说有一个东西是更好的，什么东西？让你失业一个月。你说主啊，我付不起 mortgage。 上帝说别急，这个月对你很好，但是你不认为是好。所以常常神的意念会高过你的意念。让我们每天为自己祷告，求主使我们遵行他的心意，使我们一生蒙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您啊，让我们知道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天父，我们愿意顺服在你的面前，一生一世被你所用。奉主耶稣的名求。